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又再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感谢你，赞美你所成就的一切。想到你的恩，你的爱，我们赞美不尽，感谢不尽。唯有把荣耀归给你。主啊，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要来述说你的恩典，也要给世人看到你是如何的美妙工作在每一个你所呼召的人身上。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感谢赞美主，这几天我们家发生一些事情，可能有些人已经知道。三天前陈医生忽然要吃早餐的时候，还没吃，喝了两口水就不省人事，但是有点惊险。后来我跟我儿子都几乎摸不到他的脉搏，叫他也不应，那个头就垂下去。结果赶快就叫救护车，当救护车快到的时候，我们再叫他，他就有一点反应了。后来他们来给他吸氧啊，做心脏按摩等等，在救护车上面他就完全清醒了，然后量血压倒是正常的，去到医院他们也检查不出什么原因。后来在那里就留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医生查来查去说应该是一种他正在服的药，就是防止脑退化的一种药，说它的副作用会产生这些，那现在到底是不是也不知道了。但是他就说不需要住院了，可以出院，所以我们只是住了一天，我在那里陪他，第二天就出院了。那昨天也没什么事情，但是今天呢就忽然血压就高的200多，最高到240，下面100多，所以整天后来因为平时他的血压就波动的很厉害，可以一下很高，一下又跌到蛮低的，但是后来因为量几次都下不来，就给他吃了一颗降压药，我等了就一直给他量，大概过了4个多小时又开始降下来，但是还不是很稳定，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交在神的手里，主耶稣带领他经过很多次的水火，相信神还是会保守他。那请大家就是祷告的时候纪念一下。OK， 现在我儿子在照顾他，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照常聚会。感谢赞美主，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主。我们请玛丽姐妹来为我们唱《荣耀归于真神》。
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谢谢你将陈医生看顾保守在你的手掌心上，主啊，让我们看见他 多次的这样的有惊无险，主是你在保守，主啊，谢谢你，你格外的加倍的看护他，保守他，使他能够在以后的日子平安的度过。
阿贝，
赞美荣耀归于真神，愿神得着荣耀，他行了大事，因爱惜我世人，竟赐其爱子，流血舍他性命，为我们赎罪，将恩门大开放，使外人入内。赞美神，赞美神，但愿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救恩十分万全，乃宝血所买，百姓者有永生，这应许不改。无论那个罪人若是再相信，必可从耶稣得饶恕之恩。赞美神，赞美神，但愿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大事神已所成，极其妙无比。靠耶稣圣子，我虽心中大喜，比这更加奇妙，更大的要求。当亲眼见耶稣，要何等开怀。赞美神，赞美神，但愿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赞美神，赞美神，但愿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谢谢你，主啊，你真是在保守你的孩子们，每一个百姓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真的是爱我们，为我们来舍命，为我们成就了你的救恩。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得着这美福，让我们天天在你的里面以称颂赞美来进入你的院。哦，谢谢主，赞美耶稣， 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阿门。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来先翻开诗篇第四篇。诗篇第四篇，我们看第一节。嫌我，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是哪个版本，我这个是旧的和合本哈，说，嫌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这个是大卫的诗篇，他说嫌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你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大卫是一个很懂神的心意，也很会祷告的人，他的很多祷告也蒙神的垂听。但是当我前几天翻开这一篇诗篇，大卫写了很多很美的诗篇，我读到第一句就觉得有点怪怪的，说嫌我为义的神啊，好像说因为我是个义人，所以听你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在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我就说怎么可以说嫌我为义的神，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三章第十节是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全世界的人全都是罪人，全都是罪人。我们祷告的时候没有什么可夸的，没有可以夸说因为我行义所以求你，求神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后来我想可能这个是翻译的问题，后来我的确是看了几个不同的版本，原来在手机上很容易一下就看到很多版本，那最近比较最近好像改了，现在没那么方便。但是的确呢是有一个中文版本，不是说嫌我为义，是称我为义，称我为义的神了、啊、然后才是讲下边。但我觉得还有另一个英文版本呢，他是说求你听我的呼吁，我呼吁的时候请你听我的祷告，怜悯我哈，宽恕我什么什么呢，因为你是我的义，因为耶和华你是我的义。哦，我就觉得说这些翻译就很对了，很对了。你说那个中文版说称我为义的神，那这是可以这样讲的，我们都是被称义的人，因为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节第十章第九第十节我们来看啊，罗马书第十章第九 第十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就是说，我们本来不是义人，我们本来是罪人，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罗马书第十章第九、第十节，特别是第十节，有人在问哈，我们本都是该死的，都是被判死罪的，但是因为主耶稣来了，他在十字架上边为我们代替我们受那个死的刑罚，还流出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你看主耶稣的死不是像现在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死法，以前也有那个绞刑是被吊上去哈，那个也没有流血。现在有一些什么电击啊，就是坐在一个电椅上，然后就开电，然后那个人就电死了，这样也没有流血。但耶稣是在保在那个十字架上被钉，那些血从他的头被戴上那个荆棘的冠冕，他身上被人鞭打鞭打鞭打，那些鞭子都是带着钉的，然后手跟脚都被钉着，那个血从里边流出来流出来流出来，最后呢他断气，还被那个士兵用刀刺了他的肋旁，看看是不是死了，就是血跟水都流出来。所以主耶稣是流出他的宝血来，这个宝血来洁净我们的罪。那我们只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只要真的知道自己是有罪，是个罪人，我们相信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个义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为我被钉在十字架上，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承认耶稣是为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要接受他这个救恩，那么我们就可以被称义，在神的眼里就称我们不再是罪人了，是义人了，是这样，而且给我们一个得救的把握确据。就是当我们这样相信，圣灵就会来到我们的心中，当我们这样相信耶稣的救恩，接受他的救恩，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们做这样的承认的祷告，接受救恩的祷告，圣灵就会来到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得救的凭据。所以这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相信，什么时候承认，我们就被称义了，而不是说好像神在，当然的被称义之后把我们摆在世人的面前，勉强可以这样说了，神把我们摆在世人的面前，那这个是已经被称义的人，所以就显我们为义，但是这个义不是我们自己的义， 乃是因为相信主，接受主的救恩，主的义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说披上他的义袍哈。还有刚才我讲的一个英文版的圣经，就是说啊，你是我的义，耶和华是我的义，神是我的义，我们是靠着神的义来被称义，来被显为义。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被显为义，我们本相就是个罪人。我还想到的另一处圣经，就是以弗所书第8-10节，我们来看一下，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跟作为，也就是我们是怎么样得救的。以弗所书2章第8节，我们来看，8-10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现在看到这里哈，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一切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没有义，我们本是被判死刑的，但是因为主耶稣来了，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先可以看约翰福音3章16节，我想你们不用放圣经，大家都会背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神怎么拯救我们呢？告诉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本乎这个神的恩典。神怎么，神的恩典是什么呢？就是赐下他的独生子给我们。这个独生子来到地上替我们死，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我们昨天晚上生命教育会，马萨牧师也讲到，一切都在乎耶稣啊，生命在他里头，我们要来更多来得他的生命。那么第一步就是他来到世上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使我们可以被称为义。这全都是主耶稣跟神的恩典。假如没有这第一步的恩典，我们根本不可能成为今天神所宝贵的儿女，神所爱的孩子。所以啊，说这也并不是出于自己。你说我们怎么能够救自己啊？我们是一个被判刑，被判已经定罪了，已经定是死刑的那个死囚了，我们怎么救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 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不是说因为我做得好所以我就得救，因为我常常与人为善所以我就可以得救，不是的。所以我就说我们没有办法，假如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被显为义，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然后我们相信，我们谦卑，我们知道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然后接受耶稣基督这样的恩典，所以我们才能够得救。这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因为读到这里，所以我们很自然的会读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得救是他的工作。假如没有神的工作，没有耶稣，没有神差他的爱子来到地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假如没有耶稣基督他甘心乐意的来了为我们替我们受罪的审判，流出他的宝血，那这我们的得救是没不可能的事，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们得救没有可以自夸的。我们有时候不小心，或者是照着世上的标准，我们常有意无意的会讲到我们自己啊，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父母啊，我们的亲人啊，他们都是好人啊，会很喜欢帮助人啊，脾气很好啊，对人很好，很有爱心，这些都是一些天然的东西，都是一些天然的东西，说我们愿意去这样做好。但是这一些东西不足以使我们能得救。我们有行善，会帮助人，会爱人，常常对别人会有怜悯的心，会有爱心去帮助人哈，这些神会看在眼里，但是不足以使我们得救，一点都够不上。我们看到神有怜悯一些这些有善行的人哈，所谓善行是我现在是以世界的标准来讲，就像哥尼流他是个外邦人，但是他对人很好，常常帮助人。但是我们看到说神为什么差派彼得去他那里传福音，要他得救，就是第一个他那样行善还不能使他得救，他一定要信耶稣，一定要接受耶稣的救恩，他才能得救。另外呢，神为什么会不惜工本这样给彼得看到三次异象，然后还叫哥尼流说你赶快差人去某某地方找那个叫西门彼得的来给你们，就是神要救他，他行了善他还不能得救，他而神为什么会那样看着他，是他是个敬虔人，可能那个时候呢他就已经有在敬拜旧约的神， 他虽然是个外邦人，他可能有在敬拜犹太人的神，就是旧约的神。这神看你这个还不够，还不够，赶快要差派彼得去给他传耶稣，传耶稣，啊，传耶稣。耶稣的救恩就是因为是你有罪，耶稣要来替你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他们，他跟他的亲友们都是敬虔的人，他们一听了就想说，是啊，我们真的是罪人，我们真的是罪人，我们行那些所谓的善，在神眼里根本算不得什么，我们需要从头开始要来接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要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样才能得救。所以当他们在听彼得讲，他们马上就领悟了，可能心里的反应就是，是啊是啊，我们需要耶稣。所以彼得还没有讲完，圣灵就降下来了。所以这里就是一个例证，就是证明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啊、出于，也不是出于行为，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假如彼得没有来到哥尼流的家跟他们传耶稣，然后因为他们啊、做好事，比其他的意大利人更好，对他本族人好，对以色列人，对犹太人也好，神就好了好了，你可以得救。那这样就变成是出于他行为，他们就可以有的夸口，但是不是他们非要承认自己是罪人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样才能够得救。所以你看神的工作就是这样的。我最近也一直在想到，有一些在传统教会里边的很多基督徒，特别是第几代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他们从小从出生就跟着到教会，但是那些教会没有很强调他们要跟耶稣有关系。他们就是可能有些人也很乖，也在教会里很听话，甚至会参与服侍，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们没有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有很多教会只是说好，你来了，你信耶稣，好，我相信有耶稣，然后好，那你就要来接受一些教训，一些教导，然后问你要不要受洗，要不要成为基督徒。好啊，可以啊，我要，就这样就受洗，然后就成为基督徒。那些第几代的更不用说了，就是有些就是到有些是规定14岁还是几岁，你就可以，你只要愿意信耶稣，愿意做基督徒，你就可以受洗。所以这些人没有经过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没有真的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要成为基督徒是 必须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需要耶稣的拯救，而来啊归入他的名下，这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有些人他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他可能没有重生。没有重生就是因为他没有经过，他真的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要接受耶稣基督，然后主耶稣的救恩临到他身上，圣灵也临到他的身上。他们可能一辈子没有感觉到圣灵的工作，没有感觉到圣灵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们里面可能没有圣灵。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对这个问题很认真。我们传福音或者是带我们家里的人信主，我们都要让他们真真切切的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需要耶稣的救恩，很诚恳，很谦卑，很真心的来邀请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进入到他的里面。有这样经过的，当然接着呢要带他过内在生活，要天天要来与主有连结，祷告的时候要真的知道耶稣就在这里，他听我们祷告，这样的人他们会经历到圣灵的，会有重生的。那接着呢，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节，刚才我们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个就是第一步的工作，就是我们原来跟耶稣是没有份的，我们原来是外邦人，你即使是生来血统上是犹太人，但是你不信耶稣的话，也不是亚伯拉罕的曾子孙，也可以等于是外邦人。那神借着差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借着差派很多人传福音，让我们知道耶稣的救恩，让我们愿意接受他，然后我们就第一步就成为神的儿女，也就是说成为基督徒，这个就是神工作的第一步。我们是他手里的，我们是他的工作，第一步他就把我们做成这样了。接着呢，他还要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定叫我们行的。我最近因为跟很多来自各地的家人在一起哈，差不多每一个都分享过他们得救的经过，还有他们怎么进入内在生活，都讲到哎呀，以前他们是真的是什么都不懂，还有在信主之前，哎呀，就是没有干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但是也犯了很多的罪，会跟人吵架，最多见的就是家人跟家人吵架，甚至有些还大打出手。另外呢，会骂人啊，甚至咒骂人，还有都去拜偶像，有些时候我什么神都拜过，大大的得罪神。还有就是心里有很多的意念，不对的意念，恨人啊，骄傲啊，瞧不起别人啊，等等，很多的意念，很多的不合神心意的这些恶念哈。那 神还要一步一步的来做，一步一步的来制作我们。有很多人哦，进入内在生活，听到了很多的教导啊，还有机会来跟着一群人来浸泡在耶稣基督的同在里边，圣灵的光照里边，每天都来亲近主，每天都来敬拜主，每天都来听一些从神来的话语，自己花时间来亲近主，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让圣灵来光照。这些人生命改变很快很快，改变很多很多很多。就是以前跟现在比，你看到现在这个人，你真的想不知道以前是怎么样，是会是他所讲的那样的一个人，真的是不可思议的改变。那这就是神的工作，我们这个人就是神的工作，他在我们身上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把我们从一块烂泥团，什么也不是，被人踩在地上的一块烂泥，做做做做，哎，做成一个，开始是可以是一个器皿，开始可能是很粗糙的器皿，但是已经可以成为器皿来承接他的恩典，还可以跟别人来分享。那么他还要做还要做，把我们又磨啊，用很多很多机器啊，很多很多工具来磨我们，塑我们，把我们磨得光光滑滑的，甚至现在哈，可能还用一些彩瓷来给我们啊涂抹在外边，变成很光滑，甚至很精美的器皿。就是我们这个人本身就是神手里的一个工作，他除了拯救了我们，告诉我们有这一份救恩，我们只要接受就可以得救，就可以成为他的孩子，这是第一步。接着还有继续做继续做继续做，哎呀，这一想到这个，一想到我所听到我所看到的这些生命的改变，我真的要惊叹神的作为，说主啊，你的工作太奇妙了，太奇妙了，主啊，我也要，我愿意成为你手里的工作，你快快来我身上做，你快快来我身上做，让我成为一个你拿起来接着很满意，做成了的一个器皿。我们今天应该有一个见证哈，本来是上个礼拜要分享，但是上个礼拜他感冒了，感冒嗓子哑的，可能还咳嗽，所以不能分享。我想他今天可以来分享。我们的安静姐妹，你应该早就预备好了哈，本来上个礼拜就要分享的。就是你分享神在你身上的工作，我们还有你看着还有这么多的时间，你能分享多少就分享多少。
谢谢牧师能够给我机会来见证主啊，我也在这里呢，在这年末最25年的农历最后一个礼拜，然后呢，下个礼拜就是可能就是新年的，26年的农历的第一个礼拜，所以很感恩神能够 在这样的一个年末岁首啊，给我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见证神的恩典，所以我也在此呢问候在周日欢聚里边同行的306位家人啊，感恩主耶稣。那我为了呢能够更加专注，我想牧师我把视频关了好吧？
好，可以，
谢谢。就是我要跟家人分享呢，就是我在因为那天牧师说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下的主在你身上的工作呢，然后我就开始安静求问主说，主啊，你在我身上，主在我身上这几年哈，我是20年被主带进这个水流，从那个在肉体里信耶稣，然后直到灵里被打开，里面的眼睛被打开，心窍被打开，然后看见自己像刚才牧师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罪人。我以前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在之前的那段信仰的那个年日当中呢，就是有一个被蒙蔽，就觉得我信了耶稣，然后我已经不吃血，不吃死东西，也不拜偶像，也不淫乱，所以呢我就是个义人了，就是对自己呢就那个就是说在肉体中的有一些的那个里面的那个罪呢还没有看不清，不够认识。所以主把我带进这个水流之后呢，真的是大刀阔斧的做，然后呢又深耕细作。经过这几年的圣灵在我身上的工作呢，就是他真的在我身上做了很多很多。我想呢，就是前两天默想的时候呢，我就先从我的家庭做一个见证，就是说我在我默想的时候，我说主啊，你让我分享什么呢？你让我怎么来做你在我身上的见证呢？你所做成的，我能体会得到的，你所已经就是让我尝到的那个主生命的那个甘甜的，主啊，你带领我来分享。然后我就领受一句话哈，就是那个话是啥呢？就是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大概是在箴言书吧，16篇里边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那我就想到哈，就从神的这个带领里边呢，我要跟家人来见证。我是94年信主，然后呢94年信主，我是因着疾病嘛，因着疾病就是抑郁症啊，就信了耶稣。然后我信主半年之后，主就医治我。我就开始在教会里面追求，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在94年的年末，然后呢95年的年初，我开始进入那个教会的那个青年培训里边开始追求。我从进入这个教会的追求开始，之前哈，在我进入这个追求之前呢，我丈夫对我还算是彬彬有礼，就是我们两个的生活不是很幸福，但是呢起码呢他对我还是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会还有一些的在乎，是这样的。当我开始进入教会的追求开始，他就真实的成为我的敌人，真的是处处跟我为敌。那个时候呢，我记得刚开始九几年进入这个认识主，然后得到主的医治之后呢，我就里面有一个报答主恩的那个心，因为那时候教会也在讲我们要报答主的恩典，所唱的诗歌都是中华就是第四等的甜呀，千万的灵魂呐、啊，然后整个心就想要去传福音呐、啊，救灵魂呐、啊，就是那样。然后一直在教会当中呢，就是追求，然后服侍，就这样。所以呢，神就兴起我丈夫呢，真的是做我的敌人，处处跟我为敌。 这么多年。后来呢，一点一点的呢，就是虽然说好了一些，但是呢，常常是他常常跟我为敌。只要无论我在家里面，还有有的时候他也了解一些教会的事情，他所有的没有跟我0.5%都不能跟我能够达成共识的，几乎没有，完全是跟我唱反调。所以呢，就这些年呢，就是我在没有进入这个内在生活之前，他说什么我都不会听。因为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呢，他不认识主，他虽然信主，他也信，但是他也不祷告，也不聚会，我怎么会听这样一个跟神没有关系的人说话呢？所以我就是从心里拒绝，耳朵向他是封闭的。所以我就觉得呢，我认识主，那个时候就在跟随自己里面，就是跟随着自己，就不懂。进入这个内在生活开始呢，真的是圣灵开始从19年大刀阔斧的来破碎我，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破碎。那现在走过来觉得呢，那就是主的一个工作，也很感恩。所以开始进入这个内在生活，头20年到23年之前，我跟家人以前分享过哈，就是一直都是很用心的追求等候神呢、用心等候神呢、也在小组当中啊，就是在我们的实体团契当中啊，就是真的是就想就是里面有一个心思，就是我要认识主，我不能再耗费年日，我一定要得着主，真的是从心里面就是这样。但是呢，就发现呢，就是自己的就是这个追求哈，就是20年到23年，觉得很多时间呢，虽然祷告呼求啊，主啊，我就是要你啊，我就是要得着你，但是发现那个活出来的那个果子呢，就是很稀少。所以神借着进入这个信心家庭，开始真的对我个人是深耕细作，然后神的圣灵呢，就把我整个心带回到我自己的家中。所以从24年25年，这过去2年，神一直在我的家中让我用心学习生命的功课。我记得我在上一次在信心家庭没有回来之前呢，有一次在周日的欢聚跟家人有一些分享，但是我觉得那一天我就是觉得时间很紧张，也没有详细的跟家人说。那我就把这两年，因为24年神对我的生命呢有一个很大的显露，在信心家庭里边我就不重复。然后从24年回来之后，就是25年的开春，就神让我看见我自己生命里的破口，就是跟我丈夫在我这个夫妻关系这一块呢还是有问题。因为我一直觉得说，主啊，我愿意向己死，怎么我就越愿意向己死，常常神就借着我的另一半对我就是特别苛刻，特别严苛，就觉得有的时候我就给我的感受，我就觉得如果你要是一个领导，你就是一个非常难相处的领导。就是我心里想，我怎么来靠着主能够使这个人的心能够转向神呢？就是我以前的目的呢，就是说在我跟随的过程当中，我还是指望他有一点点的改变呢、长进呢，还有这些的期待。那么从神的光进入我的里面，让我看见我自己呢，就是在外边或者在小组当中都很用心的来学习功课，但是我在我家里呢，就是因为我跟我丈夫呢，我丈夫是一个从小没有母亲，然后呢他也没上，几乎算上了小学4年级，念了6年，念了4年级，所以就辍学了，也没有文化。然后呢，我个人啊，就是在此之前就是很固执，他很固执，很多的，就是我就看到他很多的问题，觉得他无法改变，就觉得我跟他说话是对牛弹琴，就觉得我跟他沟通就是多此一举，就是整个我们两个人的婚姻就是 以前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我自认为是在这样里边，所以呢就是能少跟他沟通就少跟他沟通，能少跟他说话就少跟他说话，因为你一跟他说话他常常就带着情绪，然后呢就是这样。所以今年呢就是从25年开始，神的灵哈让我看到圣灵就光照我说你要用心在家里学习生命的功课，然后我就开始用心来追求祷告。当我为着他不改变的事情仰望神的时候呢，我就说到主啊，他是信你的，我也发现他是一个真信主的，因为他比如说就像我们家的邻居或亲人去世的时候，他不会带孝，不会拜偶像，他也不会随从那些迷信风俗，他都懂，然后他一下都不碰。但是你看他祷告不祷告，读圣经，让他读圣经他也不读，聚会呢我常常聚会他也不跟，我跟他说他也不听，就是对这样。然后呢常常他会跟我为敌，我说什么事或者是我就是平白无故就会被他指责一顿啊，就是连冤带损的，就是这样的，就是会对我这样。然后我就说主啊怎么办呢，我就是在神面前去等候去祷告。那时候呢我记得有一次我没记得是什么时候，圣灵就跟我有一句话说，你要把他当作你属灵的儿子来抚养。哇，他一句话就点燃我的心，我就想到哇，我就是应该，如果他是我教会里的一个弟兄，他就这么样的在肉体中软弱中，我对他应该怎么样呢，就是要忍耐要爱。然后我就领受了神的这个引导，然后我就开始在他再有这些肉体暴露出来的时候呢，我就是神就让我就回到里面跟主连接，领受他那个忍耐，然后领受他那个对他的这样的肉体的一个就是包容。这是神呢就是开始在我生命中给我有这样的，在我身上做了一个这样的工作。
掉线了还是那个麦
啊，稍等，我家里来了一个客人啊。啊对，然后呢这是我呢圣灵帮助我呢开始转向主，整颗心转向耶稣，然后我就在主面前去，有的时候真的是流着眼泪去学习这个生命的功课。像那天舒霞姐说到她的丈夫对她40年来没有过的一次的就是那样的一个肉体的爆发，其实神对付我借着我丈夫呢就是常常会有这种暴风雨一样突然临到的那种情绪的爆发，是常常的这样。所以我在忍耐当中呢，不是那个在爱里边就会常常对他有要求，心里面对他有期待，想他什么时候能改变。所以当我开始被主这样的带回到他里面来专注的时候，我就想我不再对他有任何要求，我就祷告说主啊你把我对他内心里存的要求和渴望出去，然后使我专心来仰望主，我就开始专心来仰望主。所以当还有这样的环境临到的时候，我就是回到里面来找耶稣，回到里面来说主啊你给我爱，你给我忍耐，就是这样。而且在这样的学习当中呢，神也借着他真的是常常会对我个性来说就是一个折磨，对我个性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对付。因为我以前常常就会在我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上，我的想法跟他不会一致，90%以上都不会一致。所以我以前是很坚持，他固执我坚持，所以我们两个人常常是相持不下，然后就是在因着意见不合就会有争竞，有争竞，有争斗，甚至有的时候会在言语上有一些的顶撞，就是这样。所以今年神就借着 这样的帮助呢，使我开始放下我的固执己见，放下我对这些生活中事情的我自己的那个观点，放下我自己认为好的、认为对的那些理、那些道理，放下我自己认为我的想法比他高明、比他我的见解会比他有益处的那这些的东西。所以其实在这些学习当中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不容易，这对我的个性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也是经历三番五次的，就是有得胜有失败，就这样的这样的开始，就是不断的在这个里面来学习，一直到就是说包括我的跟随主我都不再自己做决定，我都会把这个事情交给主之后，然后我带到他面前，我开始尊重他，说让他来为这些事情做决定。对，还有呢，还有一个很大的祝福到我的圣灵的帮助是在我跟他相处的关系当中呢，圣灵就是因为我丈夫常常就无故的会发脾气，或者说我一跟他说话他就会大发雷霆，然后我就为这件事情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求你告诉我到底哪里错了，我为什么会常常跟他说话沟通的时候他就会大大的发怒，甚至常常特别是在干活的时候，我说主啊，你如果是我真的有错了，你就来告诉我，你就来引导我，你就让我知道，你就指教我，如果是不是我的问题，你也让我有忍耐。所以当我这样的去跟神祷告之后呢，有一次是圣灵真的是开始光照我说，你要留心你自己跟他说话时候的语气态度，然后我就开始跟随圣灵的光照和引导，我就发现我跟他说话的时候呢不许外，东北人都理解什么叫不许外，就是很随便，有的时候呢跟他说话的时候呢是在我们两个结婚之后，就是一直就形成一个旧的，就是在旧人里面的那个说话的语气，而且呢那个语气对他是很生硬，没有温柔，有的时候神显露我跟他说话的那个跟他说话的时候呢是用那个命令的口气，这个都是圣灵开始在我自己的说话和他的交往当中开始神显露我的问题，然后我对他里面有要求，而且呢对他不客气，这都是圣灵开始光照出来我自己的问题，然后我就针对圣灵在我身上的这个工作，我就开始悔改，说主啊你救我吧，要不这些年形成的这个习惯我自己真的很难逃脱，很难从这里边出来，我就为这个为神显露我的问题，我就去祷告，去向主求，然后呢在生活中我就留心开始，然后我说主啊，那你要教我怎么跟他沟通，然后圣灵就是提醒我说你每一次我要有一些事情要跟他沟通之前，我就是先来祷告说，主啊，我有一个事情要跟他去说，但是呢我不想再按照我自己的方式，你教我怎么跟他说，我应该怎么跟他说，然后圣灵就跟我里面有一些引导说，你要跟他说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还有你要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然后圣灵就我就去祷告，我就跟主说我想要这个事情什么样的结果，然后我就这样的祷告之后领受圣灵就会跟我有里面有引导说，你要用商量的口气，你要下来，你我就开始学习这样行吗，这样的可以吗，然后我就这样的开始在灵里面开始这样的跟领受之后，我就跟他这样的，我发现很有效，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跟随之后，他那种大发雷霆的发作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直到我才留心，直到我这一次从信心家庭回来之后，哎，我就发现这个人怎么变了呢？因为在我走之前到一直到现在已经是50几天，他每一天都在读圣经，现在都在每一天都在坚持读圣经。然后呢，他对我的态度大大的缓和温柔了很多。哎，我回来之后我就觉得受宠若惊，我觉得这个人怎么会变了呢？在我的概念里面，我再也没有想他会改变，我想我余生就接受，如果神就使用他这样做我的工具，那还好。主啊，你就借着他来做掉我里面你想要做掉的东西。我想这一生对我最大有帮助的就是我的丈夫啊，就是真的是神开始我就领受了，我就降服了。然后这一次回来之后，我就发现他对我就是，哎，我想我说这个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就是现在哈，因为我回来一个礼拜之后就感冒了嘛，他就每一天从24小时烧炉的，几乎晚上到11点多炉子才会停，然后早晨6点多点着，就是这一天，那几天气温特别下降，我就发现，哎，我没有说话，他为什么这么照顾我呢？他直到看到我在炕上躺着就这样不动，然后他就也不跟我喊，也不叫，就是那种就对我特别好。那现在就是我要是出去倒脏水桶，他看见了立刻就接过来，我洗衣服的水要端出去往出倒，他看见了立刻就接过来帮我。我想这个人怎么会，我就想从前我觉得这个人他就是很粗糙，不会，从来没有这么细腻的关照过我，真的没有过，很少有过。哦，我就觉得我说刘弟兄，我就改，我说我不再管你叫老伴儿了。我说这刘弟兄啊，你怎么这么有爱心了呢？对我，你怎么会对我突然这么好了呢？为什么呢？然后有一天我问他，他就跟我说，你看我还有什么人呢？我还有什么近人啊？哇，就觉得他现在把我当做他最近的人。所以前两天我孙子回来，要过年了嘛。前两天我孙子回来呢，他就那天我不知道这个人到吃饭的时候也没回家。后来我一打电话呢，发现他去被人在中途劫去吃饭喝酒。然后那天他就多贪了点儿，然后回来之后呢，就是有点那个看有点像喝多，说你睡觉啊，你赶紧睡一觉就醒酒了。然后他就睡了。睡到中途晚上，我孙子回来，我就跟我孙子说话，就他就醒了。醒了之后，他看见我孙子啊，大孙儿你咋回来了呢？哎呀，就给找吃的，然后就坐那会儿就可激动了。哎呀，我大孙子回来了，就这样。然后我完了那个他坐那会儿就流泪了。我说你咋的了？他说的，你不搁家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想你，然后第二个就想我大孙儿，就这样。然后我说，然后我就觉得，我说，哎呀，这个人都是几十年没看到他会哭哈。然后他说，你想我掉这眼泪是那么容易吗？就这样，哎，我就觉得这个人心里柔软了很多。真的就发现哈，当那个神在当神给我这样的恩典，使我用心针对一个几十年跟我为敌的人，然后我去祷告神，显露我的问题。显露我自己的，受我天然个性、语气还有方式的那个捆绑，然后我开始在这里面放下，我愿意放下，求主帮助。这样的才只有短短一年多的时间，然后神在我的家中，在我这个另一半身上，就做了一个这样天翻地覆的工作。所以那天我去思想的时候，我说主啊，你让我来分享什么？然后神就给我一句话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现在他真的不再是我的仇敌，而且现在呢，也不是说他就完全了，他就很完全怎么样，神还会常常使用他来 对我呢有一些制作，真的会有。像前天他去那个被那个邻居劫去吃饭，然后我倒好饭了，我身体还是有些软弱，我想要过年了，我就要给他做点好吃的，好饭了，饭菜都好了，我一看这人没回来，我就去一打电话，他就有些喝多了，我不知道。然后呢，他就在电话里又很大声，很不客气，如何如何。然后我发现呢，那就好，我想知道你在哪里就好。里面呢也很平静，也很安稳，也不会对，我就里面想，哎，这个人怎么又会这样？然后圣灵说，这个又是你一次向其死的机会。然后我就立刻回到里面，转向主说，主啊，把我这个感觉，就觉得这个人的对这个人的暂时的这个感觉，钉死在十字架上，我要和你同心合一的向其死，弃绝我自己的这个感受，这个感觉，这个要出来的感觉。然后我发现里面就大大的被浇灌，很喜乐，然后给我公公去送菜送饭，然后自己在家里吃饭，真的就是里面的生，就是里面就是没有那个，就是就觉得这是个问题，所以就是很感恩哈，很感恩主呢，就是带我转从那个一开始进入这个内在生活，其实我觉得还很多在外边。那我发现呢，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当中，神不断的把我从外面，那个外面就是小主，从聚会当中不断的拉回到主面前。像昨天晚上马上牧师的分享，也是给我一个很清楚的指引。我觉得如果不得着主这个爱的生命，所有所做的都不算什么。所以我就很感恩，在新的一年里面我就是愿意向主来求这个爱，直到得着，直到他肯应允赐给我为止。所以感谢主，把荣耀归给主。谢谢牧师，也谢谢周日欢聚的家人啊，感谢主。牧师，我就说到这儿。
好，我感谢主。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例子，主就是在我们身上这样做。我们每一个人的遭遇可能不一样，神给我们的功课可能不一样，可能你的丈夫对你非常好，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我们在生活里边总有一些地方是神在让我们学功课的，或者是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些事我们特别难放下，但是主他会来做，他让我们遇到这些问题，遇到这些难处，或者是遇到这些难相处的人，就是他的工作之一。他想，这个就是摆在我们面前，那这是你的功课，你要把它做好，交卷。那我们就只有来做一个顺服的学生，好好来学这个功课。其实在学这个功课的过程中，刚才我们听到姐妹分享的，一直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一直要去问我要怎么办。你看刚才讲的这件事要跟他怎么说呢，我的口用什么话，用什么言语，用什么口气跟他说呢，都需要圣灵的帮助。这个就是需要跟主有很亲密的关系。我们每天一直都要来到主的面前，没有事情的时候也都来一直跟他亲近。我要你，我要你。昨天晚上玛莎牧师讲，我必须有你， I must have you。 他说我们必须有你，没有你我过不下去，没有你这件事我肯定做不好， 我必须有你，没有你，我每天连平安都不会有。我一定必须有耶稣，所以没有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每天都要来主的面前跟他说，我需要你，我要你，我要你。那有事情的时候，就像刚才姐妹分享的这样啊，我们赶快来神面前求问。你还没有开口之前，先求问，我该怎么说，该用什么语言，该用什么语气，该用什么态度，他教我们，我们再去一顺服就灵。假如像以前的，就是用很简单，很直接，甚至很粗暴命令的口气说，哎，我们要这样这样这样，那他就是不能接受这个。所以你说用商量的口气，你说我们之间是这样好吗，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他听起来就不一样。所以他说从敌人变成亲人了。他说你说我在这世界上还有谁呢，本来就应该是亲人的，就当时就是因为彼此的态度老是好像电碰电，马上就一碰到马上就分开了。但是我们一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一直来求问，一直来顺服，一直来遵行，就越来就越近越近越近，对方看到我们改变了，他也会改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从我做起，我必须改变。感谢赞美主，我看到我们线上有一些老朋友哈，他们不一定有跟我们一样每天有参加这内在生活的聚会，但是我想周日欢聚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听到这些内在生活的见证，就是这样来与主亲近，来求问他，来顺服他，生命就不断在改变，生活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在改变，生活的品质也就在改变。我们可以说跟配偶关系改变，跟子女或者跟父母关系也是可以这样改变，跟已经分开的，原来因为大家性格都不合已经分开的也可以合回来，就是这样来改变。因为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只要我们只是他做，我们只要不要别别扭扭，而是顺服让他做，配合神的工作。主啊，你要怎么做，我要怎么顺服，你教导我，神就可以把我们做得很美很美。赞美主，赞美主。我们时间也到了，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主，我们本是罪人，但是你来到地上担当我们的罪，流出你的宝血洗净我们，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只要你要把我们当作你的工作，只要我们回应你的工作，回应你的心意，我们先来接受你，谦卑的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你的救恩， 你马上就把我们当作是你的了，是你的了，而且你就开始要来动工，把我们做成不是原来的样子，而是很美很美的。我们没有读多少书，没有多少文化，但是在圣灵里面你可以给我们智慧，会讲话恰到好处，做事恰到好处。主啊主啊，你可以做的美不胜收。主啊，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谢谢你，你把我们从罪人变成义人，还要成为你手中最美最美的作品。主啊，让我们每一次聚会都领受到你的一点心意，都明白你一点工作，我们都来回应，主啊，我们自然就会不断的改变，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基督徒，是你所要的，合你心意的。感谢你，赞美你，主啊，祝福我们今天在线上每一位家人。愿你圣经上的话还有见证的整个内容都成为我们的祝福。主啊，谢谢，谢谢你，感谢赞美主，把每一位家人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农历年的新年快到了，主啊，你让这个新年大家过得非常的有意义，也很从你领受到平安跟喜乐。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妹呀。刚才提到农历年就快到了，你们的后天明天就是除夕，应该每家都会大团圆，祝福我们线上的家人们新年快乐，团圆喜乐，新年快乐，在主里边大有长进，才是最好的新年祝福。新的一年我们要成为一个新的人，满有主的恩惠的新的人。好，赞美主，我们今天就聚会就在这里结束，下个礼拜再见。